好，我们继续讲到上课，我们讲到了流人血的罪能带来地土玷污，现在讲到特别是流宣教士的血，以及迫害教会和神所差来的仆人，能极大的惹神愤怒，并且来玷污地土。我们来读历代志上16:22，预备起。
说不可拿得给我受膏的人，也不可割待我的先知。
好，这里面讲到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就是神所差的仆人，神所高立的仆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知道神他的法则，就是包括新约，耶稣也讲到接待义人的得义人的赏赐，接待先知的得先知的赏赐，所以这个法则和这个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善待神所差派的仆人。要差派神，要善待神所差派的仆人。这里面呢，我特别讲到了是这个经文呢，也跟我们这个流人血、流宣教士的血有关系，因为不可难为我所受膏的人。我们知道侍奉神首要的条件是我们要被神的灵所膏，我们要被圣灵所膏，所以这里面你看神说他的仆人是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所以神没有说怎么样的人，首先就是也，所以你我们通过这个经文也可以看到，感谢神，愿神给我们亮光，神所神看人跟我们人看人不一样，也许我们有的人看人啊，我上了3年神学，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来侍奉神，我就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或者说我父亲就是牧师，我从小是在牧师的家庭或者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就有资格来侍奉神。照着人是这样看，或者我有口才，我大学毕业，我有博士文凭，我比他们更会说话，更有演讲技能，我更有技巧，我并且或者是我有钱有势等等，我就能侍奉神，我就能比别人更好的侍奉神。但神根本不看这些，哈利路亚，神看的是不可为难我所受膏的人。首要的条件是大家说被圣灵所膏，
被圣灵所膏。
嗯，这是穿插讲到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知道，因为当你被圣灵所膏，就证明了你是被圣灵所信任的，就是也就是说你是被神所信任的。因为神信任你，所以才会差派你出去，他没有差派别人出去，差派你，因为神信任你。神为什么信任你？因为，信任你的记号是什么？你有的人说我是被神所信任的，不是我们说的，是圣灵有没有膏你？所以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释放，受压制者得自由，使瞎眼得看见等等等等，这说明了耶稣是被圣灵所膏的人，所以他才有资格在地上来侍奉神，而且他也是当他领受圣灵的恩膏才开始侍奉神。阿们。之前他默默无闻的做木匠，所以当你被圣灵所膏的时候，就是神开始给你一个印记，是神开始信任你了。神既然信任你，就是神开始委任你做工了，那就是你开始侍奉神的开始，当你领受圣灵恩膏的那一刻。阿们。所以而且你也是被神所关注的人了，那个时刻任何人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待你，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的抵挡你或者是逼迫你，那么神就要赐下审判，神就会审判那个人，因为神不允许他的仆人被为难，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是一个道理。先知也是神所受膏的人，在旧约里面就是祭司、君王、先知，他们就是被神所受膏的人。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这些人虽然地位上是祭司，但并不代表你就已经达到了一个被神恩膏到的那个地步，可以足以让你侍奉神了。否则的话，耶稣不会在使徒行传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浇灌，就是圣灵的浇灌，就是被圣灵所膏，然后你才能去为主做见证。阿们。所以讲到我们新约，虽然我们地位上我们都是祭司，但我们仍然要寻求圣灵的充满，寻求被圣灵所膏。 当我们被圣灵所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侍奉神了。阿们。而且当我们被圣灵所高的时候，神看你是不一样的，神看你是他所高的人。当神看你是他所高的人，那么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也要小心，所以就出现了新约里面耶稣讲到了要接待神的仆人。接待神的仆人，耶稣说到有几个层次，首先有的人是以义人的层次接待，那你就只能得义人的赏赐。如果你以神的仆人的层次来接待，以先知的层次来接待，你就得先知的恩赐。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人看人是这样的，有的人是，中国有句俗话不好听讲，狗眼看人低，那么你领受的祝福也就只有狗眼的层次。如果你是照着神的眼光来看，那么你会领受神给你的那个预定的那个照着神的那个层次给你的那个祝福。阿们。所以我们看人一定不能够看他的外表，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照着他身上的圣灵的恩膏来接待他。哈利路亚。因为恩膏我讲了也是神信任一个人给他的一个标准，但恩膏和恩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恩赐，我们说的是恩膏。恩膏使这个人更像神，更像耶稣。恩膏是神信任这个人的标志和印记。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我们通过这个经文，我们要来照着神的心意来接待神的仆人。但是不幸的是，很多的人是为难神的受膏者，甚至迫害，以至于流血，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杀害宣教士的流人血的罪留在了中国这个地图上，那就更加严重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很少有来杀害宣教士了，但是逼迫神的仆人没有善待神的仆人是比比皆是，也是到处都有的。所以我要讲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罪仍然是持续的在中国这个地图上正在进行着。虽然没有说去杀人了，没有去杀神的仆人了，但是为难神的仆人、恶待神的仆人还是到处都有的。阿们。因为我从07年就开始一直巡回到很多地方讲道，我就知道有不少像我这样巡回的工人，很多，因为我们在河场上也认识很多，有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各个地方的接待，大部分现在这些年要好很多，以前大部分的接待都是不好的，大部分的接待都是让神的仆人非常忧伤，非常的打击的，非常的挫败，非常的心里不舒服的，那也算是犯罪，那属于为难神所受膏的人。阿们。现在这些年稍微好一些，但是仍然是我们要祷告的方向，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所以这个罪呢也会惹神的愤怒，因为是神差派他，你就必须要尊重神的缘故，你要尊重他，而不是说照着你的心意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农村的，或者是前些年神的仆人来了甚至都把他当成一个好像老黄牛一样，要把榨干榨净，但是临走的时候却不知道去来祝福他，这样的事情也很多。所以这就属于是恶待神的仆人。虽然说他在神的仆人在那里留下祝福了，但是你得不着，因为神看你是恶待，你并没有接待，而是把他当成，真的是当成一个仆人，没错，是一个仆人，但是是神的仆人。但是既然是神的仆人，你还是要尊重他，还是要尊崇他，还是要爱他。这些年是好很多，以前的时候早些年七八年前甚至我记得，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了没有给路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是请你吃个饭，吃个饭也不怎么样，后来还给个什么，我到现在都记得。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给的臭，那个就是臭鸭蛋，你知道吗？就是他鸭蛋你闻的都已经变味了，他自己不吃，他腌的太多了，他说拿回家吃去，那给了一袋臭鸭蛋，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事情你能想象，现在很少了，但是五六年前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居然给你一袋臭鸭蛋，他自己都不吃，后来全扔掉了，因为你不可能吃那个东西，吃了你就拉肚子。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夸张了，在中国居然就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接待神的仆人。你这个臭鸭蛋你自己都不要的，你给神的仆人。 所以这属于恶待神的仆人。然后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节，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都要混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这耶稣说的话，就是宣教士的血，神的仆人的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都要混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这世代的人身上。特别也是讲到末世代的人身上，阿们。所以特别我们现在就是末世代，几千年的殉道学、宣教士的学都要问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话是很重的。我们再看尼希米记九章二十一二十六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怒你的怒气。看，杀害那些众先知，大大惹怒神的怒气。所以我讲了，这个杀害迫害神的仆人，会极大的惹怒神的愤怒，惹怒神的怒气。所以这个罪呢，我们需要去处理。杀害神所差来的仆人，是大大惹动神愤怒的事儿。所以我们要溯本溯源，我们要查考中国的历史，特别中国的近代史。我们发现中国从清朝开始就不断有杀害宣教士的、迫害神仆人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在义和团暴乱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事件。这虽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能说历史就过去了，我们就不要管了。我们通过读旧约，我们发现历史，我们需要去处理它。阿们。你不能说我忘记历史了，神就忘记了，神不会忘记，直到我们开始处理。我们开始怎么处理呢？我们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具体的讲到，特别是我们虽然不能说很细的，但是起码很重要的一些事件，我们需要来认同性的悔改祷告。特别讲到义和团事件里面所发生的屠杀宣教士的事件。据统计，共有241名传教士，23000名中国基督徒被杀掉，在义和团这个暴乱中，有23000多的中国基督徒被杀掉，还有241位国外的宣教士被杀掉。这些宣教士以及神儿女的血都流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特别在山西，全省被杀的包括中国的天主教徒。光天主教徒就有5700余人，那个时候天主教信仰上还算稍微纯正一些的，我们也不要说他是天主教徒就不算，也算数的。然后新教徒也有数千人，新教徒就是基督徒，也有好几千，但统计不出来。其中以内地会的最多，内地会的我们知道，内地会是戴德生， 他们那个组织，戴德生那个时候，包括剑桥七杰等等，他们在中国啊、宣教是最有果效的，也是人数最多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死的人也很多，特别是内地会也是被屠杀的最多，包括我们河南也是早期都是受内地会的影响。在内蒙古清军攻进蒙古西南教区，屠杀大批天主教徒，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就是现在的河北崇礼主教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以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都被杀掉。在直隶，也就是河北，以前叫做直隶，现在就是河北，陈泽林率领的清军攻破了锦州的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教堂的有3000多个天主教徒以及神仆，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屠杀殆尽，一个都不剩。朱家河所在的50750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的基本上10个教堂有8个都被毁掉，具体死了多少人就统计不出来了，但我相信也很多，因为山东是当时是山东人，你知道他们也是那个时候义和团在山东也是受害最重的地方，哎，那个时候很多义和团的那些人都在山东，包括河南，这也是受害最重的地方之一。讲这个干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知道了我们好，你不能说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忘记了，我也没听说过，你不去处理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一直在那儿，就如同大卫不处理扫罗年间发生的扫罗这个杀害这些人的事情，导致了这个大卫期间仍然干旱3年，如果大卫不去处理的话，他仍然土地还是干旱的。阿们。直到大卫求问神，神说是扫罗年间扫罗犯的罪，大卫来把扫罗的7个孙子杀掉以后，这个事情才解决了，也就是说他处理了以后，神才让雨降下，如果扫罗的7个孙子不被挂起来，不被挂在木头上，神的愤怒还是不止息的。阿们。哎，讲到了我们要让神的愤怒止息，所以你知道我们大家一起说认同性悔改的祷告，
认同性悔改的祷告
能够让神的愤怒止息，
能够让神的愤怒止息。
阿们。
阿们。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魔鬼的问题，是神要发愤怒，是你惹神愤怒，罪恶惹神愤怒，有的人只知道捆绑魔鬼，但如果你没有解决神的愤怒的问题你捆绑魔鬼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先把神的愤怒解决了，神的愤怒需要人来献上赎罪的祭，神的愤怒需要人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所以神看到耶稣的宝血的份上，特别我们现在是新约有耶稣的宝血，神愿意赦免神愿意赦免的时候他的愤怒就移开了，神的愤怒移开了，神的怜悯就会浇灌，那就会一个新的开始，否则的话你再一样，你以为是我们的祷告能够决定一切吗？还不是这样，神降卑他自己，让我们接着祷告与他同工，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不靠谱，我们的祷告没有打中靶心，还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神的愤怒是神的公义的彰显。阿们。所以你需要让神的公义得到彰显。耶稣为什么要死？虽然说神是爱我们的，但是神可以直接救我们呢，但不是这样，神必须要让他的儿子耶稣死。大家一起说，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阿们。
阿们。
你要看到这一点，不光是神的爱，神的爱可以，那么神爱世人就让世人都得救算了，网开一面，不是这样的，神爱世人必须要让他儿子死，目的是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你才能上天堂，并非是因为你怎么样，或者说神说我爱他这个人我就让他上天堂，神是绝对不会这样的，因为这不合他公义的属性，神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得到了神的义，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永生才归给你， 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公义，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性到今天也是不变的。我们需要满足神的公义，我们需要满足神的公义，就会使神的愤怒止息。所以我们现在处理罪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能够让神的愤怒止息。特别我们为城市代祷，为国家代祷，包括乌干达复兴转化的历史，我们也看过一个小视频，你看完你就知道乌干达的罪特别多，所以他是最惨的。当你发现全国的百姓开始进食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那个土地，神就让复兴临到他们。你看了你就知道啊，到处都是痛哭流泪的代祷者，为国家拼命的哀哭，进食祷告40天，进食祷告几年的人大有人在，每天为国家哀求。所以神的愤怒止息了，所以神就开始赐下复兴。否则的话，你再怎么捆绑魔鬼都没有用。非洲的魔鬼是最多的，但是你发现他们得复兴没有说捆绑魔鬼，只是讲到了他们认罪悔改，神就愤怒止息，赐下了这个怜悯。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当然我们可以捆绑魔鬼在圣灵的引导下，但是首当其冲的我们要把先把焦点放在神那里。大家一起说，代祷者，
代祷者，
永远把焦点定睛在神那里，
永远把焦点定睛在神那里。
阿门，
阿门。
我们不是定睛在魔鬼那里，你要满足神的公义，满足神的属性，满足神的要求，你其次才能考虑到属灵征战呐，捆绑魔鬼呀，或者是处理别的问题，但焦点是在神那里。但现在有些代祷者已经极端了，焦点摆在魔鬼那里，夸大魔鬼的作为。他们只要一祷告就是跟魔鬼开始打仗，这样是错误的，这是被魔鬼骗了。因为魔鬼是战败的敌人，你不用那么付那么大代价在他身上，我们应该付代价在神的话语上，在满足神的公义上。阿们。否则的话，你的祷告就没有功效，你不过是让肉体兴奋。因为人是这样的，人喜欢战斗斗天斗地，根本就是错误的。神要我们不是让你用肉体去战斗，而是让你的灵来满足神的属性，来靠近神。阿们。神的宝座降临了，一切都好办。神的荣耀降临了，一切都好办。我们让神满意了，神就会处理。你搞得再杂都没关系，乌干达搞得再杂，那个时候乌干达太可怕了，艾滋病泛滥，基本上人都光艾滋病都能把人都杀完，然后打内战打了30年，然后总统又是个变态，吃人心的，到处杀人，教会的牧师全被杀光，然后贫穷饥荒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这么不，联合国都放弃了，联合国就说这个国家我们放弃它了，已经彻底完蛋，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为什么呢？因为乌干达的人开始认罪悔改，开始进食，开始呼求神，然后神的公义性得到满足。他们有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杀把艾迪阿敏，把以色列人犹太人在那里聚居的很好，把他们全部赶走，然后还要杀掉这些犹太人，这是一个大罪。然后艾迪阿敏把这个国家建造成穆斯林的国家，成为一个回教的国家，拜偶像的国家，这是第二大罪，然后还有很多的罪都在里面。总而言之罪大恶极。但是这样罪大恶极的国家，因着他们全国的基督徒，其实也不是全国的基督徒，因为已经死去一大半了，就残余的基督徒拼命的向神认罪悔改，代表国家来认罪，神就赐下了全世界最大的复兴，就在乌干达。哈利路亚，我说的是当代，当代最大的复兴是在乌干达。教会历史上当然有很多复兴要超过乌干达，但是当代最复兴的国家，神赐下的复兴是在乌干达，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神的公义性，他们认罪悔改，呼求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功效的代祷者，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这是第一点。为国家代求，为城市代祷，如果你没有这一条，你就不能够打中靶心。好，我们继续讲到，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义和团的历史。 这是其中一块。还有一大块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在以破四旧为名，摧毁了国内中国所有的教堂和福音机构。当然破四旧有它的好处，就是把这些偶像也一块摧毁了，也感谢神。但是我们不这一块我们不去祷告，因为他把偶像庙拆毁那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祷告神把教堂把教会也都拆毁了，并且我们需要来认罪。这一块呢，他们还把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绝大部分的都被判刑坐牢，信徒被批斗坐牢的比比皆是，牧师信徒被武斗活活打死的不计其数。武斗那个时候有文斗有武斗，武斗就是直接打你，往死里打，打死算数，打死不用负法律责任，那叫武斗。武斗被打死的根本统计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其实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了，武斗被打死的太多了，被劳教几十年的那也是大把。所以这样的事情需要我们来代表这个代表我们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因为那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地图上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必须要来处理这个事情。你不去处理，你指望谁来处理？你是有权柄的，你指望别外国的教会来处理这一块，首先他不会知道这个历史，其次是他知道了他并非是中国人，他虽然也能来处理，但是没有中国本土人来为本土来认同性悔改的效果更好。就像犹太人代表他自己的国家列祖列宗来认罪，总比你中国人代表他们来认罪要强多了。所以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不处理就这个事情就卡到那里，持续的带来咒诅，持续的带来影响，当然都是不良的影响，直到教会开始重视。所以细节我就不讲了，这两大块需要我们来处理的，一个是义和团，一个是文革期间。我讲的这个小标题呢，就是流宣教士的血，迫害教会，迫害神的仆人，所带来的土地的咒诅，所带来的神的愤怒。阿们，
阿们。
需要我们来处理，而且你需要很清楚的把这些事件来说清楚，要给神说，求神来赦免，不能够稀里糊涂的。就像大卫，如果不把扫罗的七个孙子杀死并且挂在木头上，他如果不具体的做这个事情，那么那个咒诅一直会继续下去，那个土地就是不降雨。所以神要求你必须具体，你不能敷衍神，不能说啊赦免我们国家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两句话过去了那是不够的，那么大的罪不是你那么简单就解决的，所以要具体，而且要感同身受，要具体的撕裂心肠，要代表国家，代表民族，代表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代表当地的百姓，求神来赦免。还好我们现在不需要处死谁了，我们需要的是支取耶稣的宝血，阿们，来涂抹那地，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那地，让我们来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会洗净那地。如果不认罪那是不行的。我们也不要说我们没有犯那个罪，但以理尼西米以西杰等等旧约的先知们，你看他们怎么祷告，他从来不说我个人，他说的是我们，我的列祖列祖，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算在内，因为你是代表一个族群认罪，你是在华人教会这个肢体里面，你逃不了的，你也是那个肢体的一份，哈利路亚。所以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外，就好像是你犯了那个罪一样，因为列祖列宗是跟你有关系。好，其次我们讲到当地图受咒诅的时候，住在其上的居民也会受影响。当地土受咒诅的时候，住在其上的居民也会受其影响。在阿摩斯书八章八节，阿摩斯书八章八节，阿摩斯书八章八节， 阿摩斯书八章八节，预备起。
你一起听听这事震动，西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皮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
对，耶和华指的雅各荣耀，其实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就是这些罪恶，就前面就讲到了罪恶，百姓的罪恶。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就说地土会因为百姓犯的罪，其上百姓犯的罪震动，震动就是被咒诅。震动也包括地震啊、瘟疫啊等等，就是天灾人祸。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就是讲到了其上的居民会受影响，受不良影响，特别讲到了悲哀，就是人的情绪会受搅扰，人的情绪会出现抑郁，或者是精神失常、精神疾病等等。也就讲到当地土被玷污，因为这百姓的罪，地土也会反过来影响其上的人。你看，这是个恶性循环，当人犯罪会影响地土，而当地土被影响以后，它就会影响上面的人。哈利路亚，这是个灵界的法则，是这恶性循环。所以什么影响呢？首先情绪方面、精神方面，其上的民不也悲哀吗？就是说会悲哀，会陷入精神疾病，会陷入抑郁症，会陷入很多的疾病里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讲到了精神卫生中心公布了一个数据，讲到了我国各类，就是应该是2013年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病障碍人数在1亿人以上，就是各类精神病，因为精神病分很多种，有严重的，有不严重的，但人数已经过亿了，但是2013年了，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数字它不是每年统计。严重精神病障碍者超过了1600万，就是非常重症的精神病有1600万人，重症的我们就知道就完全疯掉了，就不认识谁，谁也不认识谁，那属于重症，1600万。轻度的、重度的加起来是1亿人，每13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是有精神障碍方面的问题的。这是中国疾病中心，特别精神卫生中心他们统计的数据。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重症精神病人，而目前仅有精神病医生1.5万名，就是中国的精神病医生只有1.5万名，很少，床位只有2万多张，得到有效治疗的不超过20%，其余的患者怎么办呢？大多数游荡在社会的边缘，或者被家人用锁链、用铁锁甚至铁笼子把它锁到笼子里面。因为看精神病也是很花钱的，所以很多农村怎么处理，就把它很严重的就把它锁起来、捆起来，或者给那门就是用铁链子、铁条子给它钉上，一天给它喂个饭，就像养野兽一样的。在被锁的精神病患者这个人数就统计不出来，但有媒体报道河北一省初步统计被锁，就是被关在笼子里会被用铁链锁的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一个省。所以有业内人士以此数据来推算，因为你不可能走遍各地来查，推算的话，那么河北一省是10万，那么全国中国有那么多省，加起来被锁的人数恐怕要超过100万，这是最底线的，要超过100万，就是被锁到笼子里、被关到家里、被用链条捆起来，有超过100万人是这样，因为也没法治，所以他就捆起来，就等着让他死嘛，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被锁的人，他们的命运是非常可悲的。如何解锁，谁来解锁，成为一个社会的难题。但我们知道，这个谁来解锁，除了耶稣的福音以外，也很难。在精神疾病这一块，虽然在一些医院，我刚才讲了，医院很少，这个精神病这块，然后医生也很少，其次是医疗技术也跟不上，其次这一块本身是全世界的难题。阿们。哎，谁来解锁，就是在教会，教会有这样的权柄，教会有耶稣的福音，教会有这样的责任，因为这是社会的难题，教会是社会，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答案在教会那里。但教会在这一块是我们看到是很失利的，特别中国的教会并没有很多去在这一块上有很大的突破。虽然也有好多这样的人因着信耶稣病得医治，但是很少的，很多人还是就是自生自灭，很悲惨的结局。这就让我们知道传福音的紧迫性，以及圣灵恩高能力在中国教会的欠缺和需要。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恩高和能力，你也无法做这样的事情。阿们。那我说这个数据是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发现，你去哪里服侍，精神病人都很多，教会里的，特别去农村，那简直你就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去哪里都遇见，真的不夸张，甚至每个村都有，去哪里都遇见。所以只是我们不经常出去，你觉得好像挺少，其实挺多的，你去哪里都有，去哪里都有。而且这样的人，所以你出去服侍，你还必须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来目的就是要让你祷告。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出去如何侍奉？所以你不能说你就是打发他走了，你给他讲一些理论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我们讲到了，刚才我讲到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我上一堂课讲到了中国的土地被雪由无辜人的雪遮蔽，很多的土地上都有流无辜人的雪，宣教士的雪，还有堕胎的婴孩的雪，在那里在地土下哀告，来玷污地土。阿们。所以导致其上的居民他的情绪就受到影响，一个被玷污的地土上，他就会影响那上面的人。如果这个地图，比如说我们这里经常祷告，你到这里就会舒服，你到这里就因为这是敞开的天，你的灵就会欢喜，你就能感受。但是如果你去偶像庙宇里面，你在那睡一个晚上，你试试，有的人就会失眠，有的人就会受压抑，有的人就会难受。所以罪恶玷污地土影响人，就是这样。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患精神障碍方面疾病的人。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不知道，但是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它有这样的数据。其中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急剧上升，如今抑郁症困扰着中国2600万人，光抑郁症就困扰着中国2600万人，很多的明星都有的，只不过他有的人遮不住了才被曝光出来。柳叶刀预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有可能超过6100万人，且绝大多数从未就诊，救人也没有用，因为就诊的首先医生不够，其次这个技术也达不到。现在的精神病院很多就是用电刺激你，或者是给你喝药，把你天天把你弄睡着，让你天天从早睡到晚，没太大效果，所以很多人也不愿意去治疗。中国的精神病这块是一个还需要我们好好祷告这一块，因为精神病院也是很黑的，很多黑精神病院把人弄去了就 就我觉得就像处理禽兽差不多，把你不老实了打一针，再不老实了电击一下，再不老实了捆起来然后灌药，把你弄睡着了，天天都处于梦游状态，怎么可能好呢？所以就是比较黑的。当然也有好的，当然好这块你也是很难去真正去医治它，真的很难，这是事实。所以我们教会呢需要祷告，中国的教会需要祷告，不能无视这块，因为这块其实是最有需要的人群。哈利路亚。你说传福音给谁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什么叫贫穷的人？并非说他物质上贫穷，耶稣讲的是他的生活上窘迫，生活上困窘，灵里贫穷，心灵贫穷，精神贫穷，所以这些人都属于贫穷的人。阿们。而他们正是福音要传的人。如果教会不去管这一块，谁去管他们？他们就自生自灭，被魔鬼吞吃掉了，很可悲。很多特别现在的精神病是年轻化，去到很多地方，很年轻的这些姑娘，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病，整个人生就毁掉了。等待他们的有爱心的家长可能还会照顾他，没有爱心的就让他自生自灭了，有的就不管他了，出去被人抓走了。大部分现在更黑的事情，现在抓走了不是让你干什么，现在人被抓走了大部分是把你的人器官全部给卖掉。所以现在的人已经败坏到这个极点了，现在器官移植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一个方向，就是抓住了现在是把你的器官给取出来。现在这个卖器官的这些黑社会的组织还有个人特别多，我们需要祷告，要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简直就是魔鬼，就不把人当人的去把器官。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新闻特别吓人，有300多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了找工作，这是个全国连锁的犯罪。他们这个公司呢把你招聘了来以后，首先就是体检，而且他们这个体检是很贵的，得但他对你是免费，但他们说这个体检花下来得20000块钱，但他们不需要交钱，体检那么细干啥，就看你这个人健不健康。后来的时候这个公司受害的大学生已经超过300多人，他们的肾全部被切除了，他们的肾当然不是全部切除，就是留一个肾，那你活着也差不多了，留一个肾。年轻人呐，大学毕业了不容易，找个工作结果把你的肾切除了，一辈子就完了，这是真实的，在那个上新闻了，并且为此很多人很震惊，并且说你们为什么不报案，因为他们每一个大学生他都会给你一个损失费，首先你工作已经这样了很多，并且他会给你灌很多的思想，所以他们都不报案。但有一个人报案，报案了以后发现已经有300-400的大学生已经是被切除了肾，一个人才给他10万块钱，所以这是一个可怕不可怕？也许有的就是某个家长的儿子或者女儿，大学毕业了，结果去公司上班一年，肾被人切了，器官移植现在就已经冠冕，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非常可怕。现在前一阵子一直说丢小孩，小孩丢到后来找到了，器官都没了。丢小孩，他现在抓的人口贩子，抓的小孩子，现在不像以前是把你或者是去卖去哪里了，现在是把你器官直接卖掉，就不卖你一个人，那等于说你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极点，所以我们要祷告。特别就是中国需要福音，国外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听说器官移植、器官买卖这样的事情，太可怕了。中国人需要有信仰，这些人为了钱什么都干的。这是讲到这一点，我就是提醒我们作为华人的教会，我们需要祷告。中国因为缺少信仰，所以人无法无天，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做，所以才会愈演愈烈。这个器官买卖国家也在打击，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因为这个事情你很难打击。 这些人他到处流动作案，教会需要祷告，不祷告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基督教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会这样的罪我们可以祷告，让神来介入，让神来介入，神能把这样的罪除掉。这样的罪太可怕了，这比贩卖人口还可怕，这现在是把人当成牲畜，取其器官，那人就活不了了。现在很多新闻都披露了，很多酒吧现在那些年轻的女孩或者男孩去那里，人家把你灌醉以后，现在不是色情犯罪，把你灌醉以后，然后把你的肾取掉，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肾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新闻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以前有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就开始愈演愈烈。现在是当醒过来发现肾没有了，他一个肾能卖几十万的，所以他就看这个钱的，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酒吧是绝对不能去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本身就不能去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地方是犯罪的地方，现在里面的犯罪是已经达到极点了，器官买卖很多都是在里面。当然这也是这些人的罪所致，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福音的需要，这个时代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需要，信仰的需要，需要耶稣，需要神来改变，包括这么多的精神病人，谁来解锁？你想想那100多万，估计也不止100万，中国那么多人口，河北一省就有10万，那么多在铁笼子里的，那都有照片的，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怎么办？谁来救他们？没有人救他们，他们就死掉了，他们死掉以后，他们的灵魂都下到地狱里，多么可悲。所以中国的福音需要还是很大的，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需要。虽然教会在兴起，但是死去的人更多，每一天都有人死掉，每一天在痛苦中死去下到地狱里的人，中国仍然是最多的，因为人口摆在这里，基数摆在这里。所以我们华人的教会不能说因着近代教会的稍微的一些小复兴我们就满足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呢，还有很大的需要没有做呢，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所以特别代祷者需要兴起来祷告，这些事情首先还是要靠代祷者来祷告，如果没有代祷者祷告，这些事情没法做，太难了。这样的事情必须先借着祷告来铺垫，不然的话人的人力有限，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难做了，我们人真的做不到。你看到你又能怎样？国家都解决不了，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来摇动神的手，求神来介入，并且我们发挥我们祭司的功效来认罪悔改，宣告神的介入。当神介入的时候神就会拔出拆毁，把这些不良的东西像毒瘤都拔出拆毁，然后神在这建立好的。哈利路亚，如果你不祷告神不介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你祷告神就介入。所以我们需要处理这个地土的罪，因为地土的罪已经导致了那么多的精神病人，中国是精神病人最多的地方，很多的地土都被玷污了，所以影响其上的居民，使他们的情绪失控，使他们容易抑郁，容易进入到魔鬼的谎言里面。当我们代祷的时候呢能够让地土得到神的光的照耀，甚至经常代祷的地方就有一个敞开的天，所以敞开的天就是神的同在经常下来因为经常祷告神的同在就会下来，天使就往上去下来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经常祷告嘛，祷告就让天使上去下来，你不经常祷告的地方天使就不在那里做工嘛，那就没有敞开的天。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代祷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数据如果你不去考察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也是神感动我去调查的，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当然有的数据不能100%的确认是真实的，但是八九不离十， 也是多方调查的数据，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搜索到，都有出处的。我们不是具体的去说这些，但是我想知道，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处理这些事情，调查出来，相信圣灵的感动，让这些这样的事情知道了，是让我们带到的，而且是让我们具体的带到。阿们。我们不是敷衍的去祷告，我们不是去敷衍性，我们不是去稀里糊涂的去祷告，因为这样的事情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祷告。这样的事情属于又大又难的事儿，就属于我们线上更有力的代祷，迫切的祷告，线上进食的祷告，线上代价付上代价的祷告。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挠挠痒痒，根本处理不了。而且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一个人是不能解决的，需要很多的代祷者同心合意的祷告。阿们。需要整个集体的力量，整个教会的力量来祷告才行。甚至我们本土一个小教会还不够，需要很多教会连接到一起，为这个方向祷告，释放国度的权柄才行。你个人就更加不行了，个人的权柄还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信息呢？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因为这个信息我会放在网上，很多的人会听到，他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他就会去往这个方向祷告。有的人想祷告，但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需要很大，特别是现在，当我们看到这些不法的事情，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居然都发生了，我们就知道中国的需要很大。作为华人教会的一份子，你就需要祷告，为你的国家祷告。哈利路亚，要向神呼求，求神介入。我们是有权柄的，不能让这样的邪僻的事情遮蔽中国。我要祷告神的公义降临，特别食品安全上，我就不讲了，这样大家都知道，简直就愈演愈烈。我不知道20年以后中国的食品，我们的后代还能不能吃到健康的食品，现在你都很难吃到。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百姓没有信仰，信仰缺失，他什么都敢做，连食物他也来造假。需要我们来祷告，求主的神天，求神的公义信实，求神的福音临到神州大地。只有这个能够拯救人的思想，只有这个能够改变百姓的思想，让他们开始去追求公义，追求圣洁。阿们。教育有它的局限性，虽然教育是需要的，但是教育仍然是很难针对人的灵魂，唯有信仰能够改变人的灵魂，教育还是不够的，只能说是很肤浅的来使这个人更有素质，但是真正改变人的灵魂还是要靠信仰。而信仰，我们讲的信仰就讲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阿们。没有别的信仰，只有耶稣的救赎能够改变，因为这非人力可为。
是。
我们看利未记18章，利未记18章24节到28节，利未记18章24节到28节，利未记18章24节到28节，预备起。
在人类之上受教，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您面前所读出的律法，在人类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必靠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律例，故此你们要从我的命令里得着。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我的意念，是记在你们经卷的外面，都不能可行。在你们中间居住的那地，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的痛苦像住在你们间的外面一样。
阿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讲到了很多的事情，神要求我们不要玷污自己，就是不要犯罪。 罪就是违反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整个圣经的教导。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不要违反神的话语，不要违反神的律法，不要违反神的道。如果违反了，我们就是玷污自己。在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有讲到人犯罪就会玷污地，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你看，当神追讨那地的罪孽，当神追讨那地的罪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大家说，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也吐出他的居民。
阿们
阿们。
你看这里特别强调神追讨那地的罪孽，当神追讨那地的罪孽会发生一件事情，那地会吐出他的居民。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将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当地吐出他以先的国民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让那些人就被杀掉了，很多的灾祸就临到他们，刀剑、饥荒、瘟疫就临到那地的居民。地就把你们吐出的意思，就是其上的居民因自己的罪孽受到神的审判而站立不住。大家一起说，其上的居民，
其上的居民
因自己的罪孽，
因自己的罪孽
受到神的审判，
受到神的审判
而站立不住，
而站立不住，
甚至被赶逐或倒闭，
甚至被赶逐或倒闭。
阿门
阿门。
哎，这就是地也将其上的居民吐出的意思。吐出的结果是不好的。为什么要吐出？因为神追讨那地的罪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神追讨罪孽的时候，那就麻烦了，你就会看到啊，饥荒、瘟疫、地震、灾祸啊，各样的事情就来了。而且神已经给全地定了七年大灾，那也是神追讨全地的罪孽，所以七年大灾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说明了七年大灾是给罪人留的，所以预备好的心腹是不会遇见七年大灾的。因为在七年大灾，地要吐出其上的居民。你就可以看到七印、七号、七晚，一个灾比一个灾更可怕。因为那不是给神的心腹预备，那是给那些罪人预备，那些恶人预备的。恶人也包括那些不法的信徒，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没有预备好的愚拙的童女，神都称他们为恶人。因为神在马太福音七章说得很清楚，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听好了，耶稣没有说我的仆人、我的牧师、我的传道人、我的长老、我的代表者，耶稣没有这样说，我的信徒没有。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耶稣把他们的称谓改变了，他们不再是神的儿女，他们不再是神的仆人，耶稣称他们为恶人。大家说恶人，
恶人。
所以耶稣跟他们划清界限了，恶人离开我去吧，那就下地狱了。所以你要知道，在七年大灾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被撇下的信徒和传道人和牧者，因为他们不再是神的儿女，他们是被神定义为恶人，要接受七年大灾的审判。当然神永远给悔改的人留下机会，当他们在七年大灾中很多是会悔改的，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只要能够坚持殉道见主，不受受印，他们仍然是得救的。阿们。
阿们。
因为七年大灾其实就是补考，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再接受受印，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直接下火湖，不用下地狱，这样讲到直接扔到火湖里，永远烧也烧不死，永远受痛苦，烧他们的烟永远往上冒。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成为被神定义为恶人的，那一天是多么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预备好成为神预备好聪明的童女心腹，我们不会遇见七年大灾，因为七年大灾是给全地定的审判，其上的居民都要吐出来。 所以你知道那是可怕的，没有人能站立得住，那时候很难站立得住，只有忠心至死的。所以在启示录讲到那不爱惜自己生命的才能站立得住，但是最后为主殉道。但是我们也不要消极，我讲了永远是神的真理都不是消极，我们要成为活着被提的，预备好的聪明童女，不遇见青年大灾的。为什么要活在神的审判中？审判是给恶人留的，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审判是给恶人的，不是给神的儿女的，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提前来洁净自己。有的人自己说是神的儿女，其实神根本不承认他的。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五章那个经文讲到了从此就看出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这句话的意思就讲到了很多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自认为是神的儿女，但神最后告诉他们，你们是魔鬼的儿女。阿们。就像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他把称谓都改变了。其实有些神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其实有的神的仆人就是恶人，虽然现在他们还活在自欺欺人里面，认为自己是神的仆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但在神的眼里看他们早就是恶人，早就是魔鬼的儿女了。阿们。特别讲到了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和神的仆人，所以早晚都要发现这个事情。而青年大灾就是一个全世界的大曝光，被撇下的信徒是最羞耻的，因为真正的信徒，真正的遵守神旨意的已经被提了，被撇下的信徒是给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接受受印的考察，如果他们不受受印就要殉道，那么是他们的第二次机会，他们就能得救并且成为得胜者，与主一同复活。但如果他们在这个审判中，在这个青年大灾中，在这个补考中失败了，接受了受印，那就永远下火湖了。好，我们讲到地将其上的居民吐出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站立不住。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数据就讲到了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自杀的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口是最多的，但自杀人数更多，人口是五分之一，自杀人数是四分之一，多了多少？在《柳叶刀》期刊发表的研究调查中指出，在中国自杀占全国所有死亡事件的3.6%。中国人死亡事件里面大部分不是大部分了，是3.6%是自杀的，其他有谋杀了、灾祸了等等，但自杀人数占3.6%，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在全球占全球自杀事件的30%，30%，你就知道全球有100个人每一天自杀，就有30个。是中国人，大家一起说30%，
30%，
很可怕的数据啊！有100个人每全球每一天，假如说不每一天了，每一分钟也不止，每一分钟吧。假如说每一分钟有100个人死掉，自杀死的就有30个是中国人，多么可怕！所以他信仰的缺失导致了他没有活的盼望。遇到了打击，他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他就会寻短见。所以你就看到了福音的需要。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公布的一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他说中国每2分钟就有一人自杀死亡，每2分钟8人自杀未遂，其实是10个人的，但有8个没死成，可能被抢救过来了，但有1个是死成了。每年至少有28.7万人死于自杀，中国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人群多处于15岁到34岁，听好了，是15 到34岁，不是老年人，是正是青少年，正是青年最好的时期，黄金年华，青春岁月，自杀的人数最多的，其中近一半是精神健全者，就没有精神病的，是正常人选择自杀。菲利鹏认为，导致中国相对高的自杀率和独特的自杀特征，因为在全世界来讲，这个年龄段自杀的人很少，但中国是高发阶段，这是很特别的。他说，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你听好，这个菲利鹏不是个信耶稣的人，他并非基督徒，但他总结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或法律禁令。讲到了宗教，他就讲到了宗教，讲到了信仰问题。因为我讲到中国信仰缺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并没有一个国教，或者说一个很支持的宗教。所以对于基督教，很多的时候还是并没有来很大的支持它，反而还是有一些的限制，很多的限制。在传福音上有很多的拦阻，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没有信仰的时候，这个费利鹏也讲到了这一点。其实他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他遇到了打击，遇到了挫折，他就没有心里没有顶梁柱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会想的一死来了。但作为基督教，作为我们教会，我们就知道，人死了不是一死来了，人死了才是进入永恒的开始，天堂地狱，而自杀的人是下地狱的。如果你真是个基督徒，你不可能自杀的，所以他就不敢去自杀。所以这一下就拦阻基督徒，你很少能听说基督徒自杀的，所以信仰的力量就产生了，就可以看出来信仰的力量。我讲的信仰，我就讲了福音的力量，所以福音是需要的。如果你有并且如果你有耶稣在你里面，有天堂在你里面，你永远不会失去盼望，你也不会选择寻短见。当然，因为没有这些信仰，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会选择自杀，他觉得人生在地上太痛苦了，不如死掉算了。但他其实不知道，当他死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开始，进入永恒的一个受折磨的开始。地狱是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他反而不是结束他的折磨，是真正打开他的折磨，而是进入永无止境，再无机会。而人一旦有了福音，有了基督教的信仰，有了耶稣，他就知道了永恒的可贵，他就知道了天堂的可贵，他就会珍惜他在地上短短几十年。因为神让我们在地上是有使命的，我们要祝福更多的人，阿们，拯救更多的人。当他能够知道为别人活的时候，他也不会寻短见。很多自杀的人是为自己活，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他就会不想活了。如果他能想到为别人来考虑，想到为别人来考虑，他就不会去自杀了。而基督教是能够让人产生本能去祝福别人的，因为在圣经的教导，我们是要祝福别人，所以你不会去选择自杀。所以看到中国真的需要这个福音，这些15到34岁的最好的年华，自杀的人是最多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是我们大学里面也有自杀的，各个大学里面很少有不自杀的。为什么自杀呢？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没啥大问题，还有一些人是自杀未遂而已，但自杀未遂的每个大学估计都有自杀未遂的，因为现在抢救的及时，喝药，你知道以前他肯定是死的，但现在一洗胃一弄他就过来了。但是这些自杀未遂的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所以这个一个外邦人说出这样的话，真的是让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应该反省。他说因为中国缺少反对自杀的宗教， 你看他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提醒我。中国有基督教啊，可是影响力太小了。你就知道我们华人教会影响力太小了，还没有影响整个国家，没有影响多少人。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觉得啊挺好了，其实中国离复兴还远。
是。
所以我华人教会要反省，究竟华人教会对社会有多少影响力，究竟能发出多少光、多少盐、多少热，究竟祝福了多少人，究竟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生命，多少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这些被掳的、受压制的，有多少人因着教会、因着福音得自由了、得释放。其次我要讲到另一点是，中国的不孕患者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刚才自杀人数是最多的，中国的不孕患者也是最多的。中国现在的不孕患者是这是好几年前了的数据，现在没有调查，已经超过5000万，全球最多。中国不孕率达到15%，大家说15%，
15%
是什么概念？平均每8对中国的夫妇就有1对是不会生育的，平均每8对夫妻就有1对不会生。跟你说不会生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试管婴儿在中国也挺多了。现在我认识的人都有做试管婴儿的，花了几百万为了生一个孩子，而且那个孩子现在出生了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试管婴孩他不健康，他 一生病的话很麻烦。你说这样的父母多么可悲，培养的时候试管婴儿的时候天天也是打了电话祷告祷告，没有一点喜乐，焦虑不安，生了孩子抚养的过程也是很痛苦，所以不孕是很可怕的。生命记28章18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就讲到了生养方面的咒诅，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这都讲到了这个生养方面的咒诅，生养方面的咒诅。讲到了生养方面的咒诅，所以特别讲到了杀人流血、堕胎会导致不孕的咒诅。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堕胎会带来不孕的咒诅。这个经文就已经讲过了，讲到了生养方面的咒诅。我们现在听好，特别堕胎会带来不孕的咒诅，大家一起说堕胎会带来不孕的咒诅。我看到很多的姊妹因为堕胎导致了后来她不能再生了，人家就让她生她也不会生了。堕胎会带来咒诅，特别是生养方面的咒诅，因为属于流人血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因为堕胎也是最多的，所以导致中国很多的人他有生养方面的咒诅，他不能够再生育了。以前能生的时候堕掉了，后来想生的时候不能生了，这样的惨剧很多啊。能生的时候他没生啊，他生了但是他把孩子留掉，想生的时候没有，不能再生了，因为咒诅追随他，所以需要来认罪悔改破除咒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地将其上的居民吐出，他不能够再生养了，都是因为其上居民的罪。好，我们来祷告。